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啊，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的敬拜啊。啊，今天我们要开的题目是幸福。这个啊，今天有十多位朋友从宝岛开车过来啊，啊，他们车不够用，还有小唐还专门租了一个 van 啊，从宝岛当趟接人，又去塔沃森接人，开一个多小时才来啊。我们欢迎你们。他们是国内高校的牙科医生，还有一位是骨科医生啊，另外都是牙科医生啊，很优秀的人才啊。感谢神，你们能够加入我们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们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用你的宝血怀清我们的罪债，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的家中。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求你在这里助你奇妙的功，让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更加的被你来坚固，更加的信靠你，更加的顺服你，更加的爱你，让慕道的朋友们心灵的眼睛被主你的爱来打开，来开启，看到你何等的爱他们，让他们也都来得着你长阔高深的慈爱，得着你丰盛的救恩，都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从小学开始，我们就需要很努力的读书，我们有做不完的功课，题海在手，总盼望着长大了就好了。好不容易到高中了，盼望着考上大学就好了，就有出头之路了。然后呢，在大学我们很辛苦的读书啊，熬啊熬，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好不容易熬过四年，有幸的是五年啊，终于大学快要毕业了，胜利在望了。没想到呢，大学毕业只是爬过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山啊，前面还有一座更大更难的山，人生的道路又漫长又艰难。幸福在哪里？当学生不容易啊，学海无涯，苦海无边，有做不完的功课，有考不完的试。学生不容易啊，长大了成人了也不容易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有一句话叫五加二白加黑啊。这个五加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周工作五天了，一个礼拜工作五天之后呢，周末的两天还得用来工作，那叫五加二。白加黑呢，就是晚上上班，白天上班干活了，晚上还得接着干，这叫白加黑。还有一个词叫九九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十二个小时了，每天十二个小时，一周干六天，这叫九九六。有一个幽默是这么说的，I was mugged by a thief last night on my way home. Pointing a knife at me, he asked,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这个在 Baltimore 是经常碰到的。我个人就碰到过两次，不是拿刀，是拿枪的。I told him I was married, so I have no money and no life. We hugged and collided together. It was a beautiful moment.中文就是说，我有个晚上回家路上我被抢了，强盗拿刀对着我，你给钱还是给命？但我跟他说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既没有钱也没有命，我们抱在一起哭了，那是一个美丽的时刻。幸福在哪里？婚姻也是不容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道是，爱情是艺术，追求是技术，求婚是坏术，婚姻是武术。武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吵架打架了啊， 我们不都让你有学这个学克布拉提，学 kickboxing， 学那个太空斗是吧？就是这个将来结婚了吵架的时候就可以自卫啊。婚姻是武术，离婚是算术。有一本电影叫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蛮有名的一本电影，中文叫追求幸福，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个故事呢，讲到有一位创业者，他的名字叫 Chris Gardner。Chris Gardner 有一年的时间，他是无家可归者 ，homeless。那么他后来成功之后呢，就写了一本自传，被拍成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曾经被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啊，和 Golden Globe 的最佳演员奖。那么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呢想要找工作，所以呢就碰到了一个公司的总裁，然后呢，就一起坐了一个出租车，结果呢，这个总裁呢就拜托就下车了，然后呢，留下这个Chris 在车里。那么他到了这个目的地呢，他身上没钱，付不出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费用，所以呢，他打开车门，拔腿就跑了。那么他带着他的儿子住在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面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收容所客满了，没地方住啊。他只能跟他儿子在这个公共厕所里面将就着睡一夜，地上铺了那些厕所用的纸，就这么将就着过。但是呢，他追求幸福的决心和愿望很强烈啊。尽管无家可归，他白天呢还是参加一个关于这个投资的一个学习班啊，而且很努力的读书，晚上在路灯下开书啊，用功努力啊。那么这个电影的结局呢，就是说他最后被这个投资的公司录用了，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了。那么后来呢，他学会了这些投资的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最后呢，他的公司被别人收购了。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个 Chris Gardner 呢，他个人资产大概是6000万美元嘛，那这个当然跟比尔盖茨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里面是这么说的啊，就是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啊，它这些呢是 these are unalienable rights which have been given to all humans by their creator， 就是说这个人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呢是创造主，是天父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赐给人的。而且呢，这个政府为什么要有政府呢？政府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保护这些权利啊。Governments are created to protect these human rights 啊，这些权利被称为是天赋人权，天赋就是上帝给的。那么，在美国除了这本电影之外，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啊。这个人叫杰米·卡特，他是一个前美国总统。他以前是一个农场主，他1954年他在农场就是干了一年，农场都是体力活，干一年是很辛苦的。干了一年以后，他整个一年的收入只是187美元，那就是很少一点收入。所以一个在农场干体力活的人，只有很平常的一点点的收入，但是后来却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因为上帝给了他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呢，这个宪法保护这样的权利。克林顿总统啊，他从小丧父，他的妈妈后来再婚，但是呢，他的继父是一个酒鬼啊，喝醉了酒呢，经常打他的妈妈，一直打，就是直到克林顿18岁那一年，有一次呢，他这个继父喝醉了酒又要打他妈妈了，这个时候呢，他克林顿就站到了他继父跟他妈妈的中间，他对他继父说 ：“If you want to lay hands on her, you have to go through me first。”就是说你要打我妈妈，你必须要先把我打倒了。那么他这个继父这个酒鬼看了看这个18岁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大概打不过他，所以呢，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打他的妈妈。这样一个破碎不幸的家庭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了美国的总统，因为上帝给了他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奥巴马，他是单身家庭，家境很贫穷的。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天去纽约曼哈顿找一个朋友，想在朋友家过夜的，结果这个朋友不在家，进不去，敲门打不开。那么他晚上没地方睡觉，他看看自己的钱包，住一个晚上的 motel 也不够啊。我们知道 motel 是所有 hotel 里面最便宜的一种啊，30年以前大概你25美元可以过一夜的，他连那个钱都没有。 所以呢他就在街道上找了一块比较干的土地，就把行李摆在下面，就这么凑合着睡了一夜。所以这些例子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给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我们这个权利我们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上帝给我们的。那么在这个宪法，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个独立宣言啊，是尊重上帝的，因为我们人都是他造的，承认我们人都是他造，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而且他也尊重神所造的每一个人，也尊重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幸福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幸福？刚才杨璐跟索菲亚姐妹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面说到，自从耶稣进了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阻碍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首诗歌，这幸福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幸福是真实简单的生活，活在主的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这五点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幸福是活在主的爱里。没有爱哪来的幸福？在家里如果夫妻冷战，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很差，你的心情也不好，他的心情也不好，上班提不起劲啊，工作效率下降。那夫妻争吵不但是冷战，而且是热战啊，争吵打架，大家都鄙视自己的武术，那就不荣耀神，圣灵叹息，寿命缩短，心灵痛苦，自己受苦，儿女受害，父母伤心，律师自负。为什么律师自负呢？这个刚才不是说这个婚姻是武术，离婚是算数吗？算数结果算来算去算不清楚，那就只能找律师了。财产纠纷啊，社会问题。那么爱的源头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要有自来水到你的家里来啊，你的家必须要跟这个水厂接通才有水啊。要有电到你的家里来，你的家里要灯火通明，那么必须要跟发电厂接通。你的家里要有煤气暖气到你的家里来，那么要跟煤气公司接通。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爱到我们的家里来，如果我们需要爱到我们的生活中，到我们的生命中，到我们的心中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爱的源头接通。那么这个爱的源头是什么呢？圣经说神就是爱。有些传道人说，如果你把圣经全部归纳起来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这一个字就是爱。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大家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从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阿们。所以这位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他就是爱，他爱我们，他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和他接通，才有这个源源不断的爱，不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流到我们的生命中，流到我们的心中，流到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来看圣经对爱的定义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不是说那种I love ice cream 那种爱这个爱也不是那种夏天的热度爱的时候爱的轰轰烈烈一旦这个柴米油盐这个奶粉尿片爱就没有了，或者看到另一个更可爱的人你就移情别爱了。这里的爱说到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实在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不论是他否认他，甚至否认他的存在，我们也不敬拜他，我们也不感谢他，我们反对他，我们敌对他，我们行事为人得罪他，他对我们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对待配偶，对待家人，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才是真正的爱那么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爱的源头，我们靠自己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爱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我们跟他接通，我们向他求告，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我们里面顾不起，我们的度量不够大，我们的心胸不够大，我们爱不出来，我们实在顾不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他接通，我们向他祷告，神能够扩大我们的度量，神能够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神能够让我们爱得出来，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很出色，很优秀。那么我们是不是关心工作、关心家务，过于关心配偶呢？这个，比方说这个这个伊利兄在厨房洗碗他这个很勤快在厨房洗碗，然后呢，安妮呢，在这个书房这个付账单。那么他付账单，付着付着，就听到厨房哐当一声，听起来像是这个牌子掉在地上打碎了。那么安妮，他就说：“汉妮，你没事吧？手没破吧？没有把手弄破吧？”那就很好，感谢神他关心的是这个人，不是那个牌子。如果他说你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把那么漂亮的一个牌子给打破了。是我们是关心工作、关心家务，故意关心配偶。我求神提醒我们那么我们为人父母有儿女了，我们是关心儿女的学习功课，故意关心他们这个人吗？比方说杨璐这个刚才带我们唱诗的这位弟兄下班回家了，干了一天活，下班回家进门了，这个他就会给孩子一个 hug 拥抱他，说 I love you， 今天过得好不好，在学校怎么样开心吗？那就儿女感受到父亲的爱，感受到母亲的爱，他就很开心很满足，活得很健康很幸福。如果他一进门就是功课也没做，作业做完了吗？钢琴练了吗？练了多久？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你只关心这些东西，你并不关心我这个人，你并不爱我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关心对方心灵的感受，关心对方的需要，花时间陪对方，还是觉得哎呀，儿子女儿我给你吃饱，我给你衣服穿就够了，还有什么呀他们心里面怎么想，他们在学校有什么挣扎，有什么challenges 碰到什么难处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在学校有朋友吗？很孤单吗？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心灵的感受，心灵的需要，只是给他吃饱穿暖，好像就完成任务了，这个是不够的。我们是不是注意对方，花时间花精力在对方身上，还是不自觉的，好像很自动的 automatic， 我们就忽略对方，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只想到自己的工作。我们在对方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盯着手机，盯着电脑，盯着电视，还是我们就是盯着对方，注视对方，给对方这个 attention。 我们是关心体贴对方吗？平时有亲爱的言语和动作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请这个叶弟兄和安妮帮我们示范一下。我们有多花时间两个人独处吗？忙，没时间，没心思，太忙你问他过得怎么样？忙，忙什么呀？瞎忙。时间是要 prioritize 的，如果你不 prioritize， 永远都有忙不完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紧急的事情，什么是不紧急的事情，求神给我们智慧。两个人花时间都住在一起，跟家里人跟儿女们在一起啊，还有父母啊，多花时间跟父母在一起啊，也许他们时间并不多。是人重要还是事情重要？我们生活中就有人、事、物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里面，人、事、物里面是人是最重要的。我们教会也是以人啊为重点的，家庭里面也应该是以人为重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主耶稣把圣经归纳成这么两点啊，一个是要爱神，一个是要爱人。如果你把这两点归纳一个字，那就是爱。好，我们看了第一点了，幸福是活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的供应。据联合国统计啊，每天全世界大概有25000人死于饥饿跟与饥饿相关的疾病。那么我们每天活着有没有感恩？我们有衣有食，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有没有知足？我们有没有感恩？还是我们为一些小事在那里怨天尤人啊？你的配偶炒菜，也许太咸了，也许太淡了，也许今天没有三菜一汤，你就不高兴吗？就不开心吗？为一些小事争吵，为小事不平，为小事斤斤计较，七上八下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值得吗？有一首打油诗说到：“进股市学投资，羊千万进去，羊白老出来，开着宝马进去，骑着自行车出来，进去是想发财，出来是想发疯，握着双枪勇敢进去，举着双手投降出来，拍胸昂首进去，抽着耳光出来，想学巴菲特进去，被扒了层皮出来。”那么这个巴菲特是谁呢？这巴菲特是世界最有名的这个投资专家，他在1956年这个刚出来，毛头小伙子，20出头，刚出来投资，搞投资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给他10000块钱的话，到1995年他就已经给你滚成1.25亿了。那么从1995年到现在，大概起码翻了个4番5番了吧？也就是说，你给他10000块钱，他能帮你滚成5亿。所以人家就夸他很有本事。他怎么说呢？他说 ：“You think I'm talented? Well, take me out of America and stick me into Afghanistan.” Then you would really find out how talented I was. 就是说你觉得我本事大吗？那是因为我生在美国。如果我生在阿富汗，哪里还有什么本事呢？读书也读不了，上学上不了，根本不可能学投资。说不定在放羊的时候已经被地雷炸死了。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来看，智商就是领受的 ，IQ 是天生的，平均水平大概是85到114。如果你是115到129呢，你是很聪明的人了。如果是130到144呢，是天赋比较高的了。如果是145到159，那就是有极高的天赋了。那么这个天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天给的。上帝给的，这个叫天赋。我们中国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啊，那也是承认了，就是这是天生的。所以是领受的，不是你花钱买的，不是你靠自己得来的。强壮也是领受的。100米的世界纪录啊，男子是9.58秒，女子是10.49秒。我在读书的时候很辛苦的练100米啊，我的水平就是15秒。我最快的就跑到14秒多，14秒多多少我忘了，反正我就没有突破过14秒。我练得再辛苦也是14秒多，我发现我天生就是15秒的料。如果非常辛苦的练，甚至 professional 的练，也许可以练到14秒，但是是不可能练到10秒11秒的。你要跑到10秒11秒，你必须天生是那块料，也就是说是领受的。这个我们知道，一个人长得高大，长得有多高，也是主要是基因决定的。你后天的运动锻炼，包括跳啊跑啊这些运动， 只能有很小一点点的作用，基本上主要是基因决定的。我的身高只有1.62米，那为什么你有1.82米呢？你哪方面比我更努力了，以至于你比我多了20公分呢？没有的，都是领受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系主任想要把我留在学校当老师，就报到教务处了。教务处打回来说不同意，1.62米个子太小，没有威信，不能在大学当老师。那系主任就去教务处吵了，他说我们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只有1.52米，他说怎么没有威信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勉强同意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你长得高大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就不要骄傲，要感恩。好，你长得漂亮也是领受的。中国人说天生丽质，为什么叫天生丽质呢？是天生的，就是说是上天给你的，上帝白白赐给你的，所以呢是领受的，要感恩，不要骄傲。出生也是一样，巴菲特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中了这个他 he won the ovarian lottery， 他中了这个子宫的乐透大奖。他是诞生在美国，又是白人，又是男的。你想1930年出生，如果是一个女的，那个时候也不容易成功的，如果是一个黑人也是不容易成功的。那生在别的国家，穷贫穷的国家，那尽量不要输了。这是我们的三个小孩啊，我们有时候会对他们说啊，如果爸爸妈妈在美国没有在中国没有来美国的话，那个年代只能生一个小孩，那么老二老三就没有了。所以要他们感恩啊，不要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要感恩啊，知道都是领受的，都神的恩典。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使人以你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没有空气，我们5分钟都活不了，没有阳光雨水我们也活不了。这些生活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神都免费的赐给我们。神没有每个月收钱，神没有说你用空气每个月交100块钱，你下个月不交钱马上给你 cut 了啊，没有空气了。神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免费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谢谢他？我们有没有感谢神？孩子那么小一点点，一晃就长大了，比爸爸高了。孩子要离开我们去独立生活了，我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什么？给他们留下什么基业？给他们留下什么遗产？给他们留下什么最宝贵的？我们能够留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之一，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研究表明 Teaching kids to be grateful may have long-term benefits， 感恩的孩子更有幸福感，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他们人际关系更好。我想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的雇员们如果都是忘恩负义的，从来不感恩的，我想你大概不会愿意雇这样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同事，你也不会愿意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好，跟朋友和家人有很好的关系，他们的成绩更好，较少被物质享受捆绑，因为他们是一个感恩的人，较少妒忌别人，较少有忧郁症，他们更愿意服务社区，对社会有回馈。感恩对成人也有数不清的益处，包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益处。所以父母要让儿女成为感恩的人，对他们是一个祝福，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如果父母自己不感恩，那你就没有榜样。如果父母在家里面自己常常是抱怨埋怨批评负面的，对孩子是有害的。父母要有好的榜样，要作为感恩的人，正面来影响孩子。所以我们看了第二点了，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益处。这个人叫 Rockefeller，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的一个人，洛克菲勒。他曾经控制了全美国 90% 的石油，他的公司叫 Standard Oil， 从这个公司里面后来分出来的公司有34个，其中包括 ExxonMobil、Chevron、 BP、 Pennzoil， 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熟悉的，都是从他的公司里面分出来的。他个人的资产是美国全国经济的2%， 用通货膨胀折算的话，它的资产等于2018年的409个比邻，这个是超过这个 Amazon 创始人 Jeff Bezos 加上比尔盖茨加上巴菲特三个人总和，这三个人加起来大概300个比邻左右吧，他是400多个比邻，所以说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他得了消化道疾病，头发也都掉光了，他什么都不能吃，只能靠吃苏打饼干为生，每天躺在床上，每天只能吃点苏打饼干，你说你有再多的钱还有什么用呢，是吧？那么他躺在病床上，很多人都估计他活不到年底了报道他这个故事的新闻报道稿子都已经写好了。你想今天如果巴菲特故事了，肯定是要头版报道的。那么这个人他的资产比巴菲特比尔盖茨加起来都还要多，这样的一个大人物故事，那肯定都要头版报道，新闻都要抢着报道的，抢先报道，所以稿子都你写好，就等他故事马上就登出来。那么这个洛克菲勒躺在病床上，他想啊想啊想啊，他终于想明白了，他这么多的钱他走的时候一点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从小在教会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学到的那些圣经又慢慢的回到他的脑子里来了。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忠心的教导儿童主日学是有效果的，神的时候一到就会发生果效，生命就会改变。他躺在病床上，他就想到了这些主日学所学到的东西，他想到了圣经的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想到主耶稣教导要关心穷人，要帮助别人，要有恩典，要有爱。所以呢，他就开始借大量的钱给医药研究、科学研究和发展教育。他的努力若干年后使得美国消灭了这个两种疾病，一种叫 hookworm， 一种叫 yellow fever， yellow fever 好像叫热病。然后呢，他还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是他创建的。还有一个大学叫 Rockefeller University， 也是他创建的。他成为了一个虔诚的浸信会的基督徒，并支持了很多的教会机构。他的教会叫Every Street Baptist Mission Church， 我们叫 REM Mission Church， 他们也叫 Mission Church。他的教会叫主日学做这个信徒轮，信徒轮就是 Trustee 就是比方说 REM 叶林兄是 REM 的 Trustee 他 Rockefeller 是这个他们教会的 Trustee， 他也做义工，他甚至做清洁工，打扫卫生。那么奇迹就发生了，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的胃口慢慢的好起来了，他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了，他慢慢的都可以吃些东西了，身体也慢慢的好起来了。到了年底他没死，但那个时候他50多岁到了60岁他还没死，到了70岁还没死，到了80岁他还没死。那些写他这个新闻稿件等着他过世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这写他新闻稿子的这些记者们一个一个都过世了，结果他都还没死，他一直活到99岁。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我们理由。如果我不说的话，你们可能会支持哪个电影明星是吗？这是我们大理由。他在12岁跟14岁的之间是很叛逆的，所以我太太可以告诉你们很多故事的。但是呢14岁以后就好了。所以如果你的儿女今天叛逆的话，不要担心不要泄气，不要担心，继续祷告，带他们来教会，为他们祷告，神的时间一到他们就会 grow out of it， 神的时间一到他们生命会改变，不要放弃，不要泄气。他高中的最后两年自己开车去菜馆打工，用挣来的钱呢寄到有个机构叫 World Vision 支持他领养了非洲的一个孤儿，就通过这个 World Vision 领养一个孤儿，然后你每个月给他寄钱support 那个孤儿一直会支持到他18岁那么两年以前他跟他的丈夫又开始资助第二个孤儿。那么有一次呢，他知道这个骨髓移植的这个不够用他就去测了以后呢，就有一个正好是个 match， 然后他就捐了他的骨髓 接骨穗呢是要在骨头上打一个洞的，所以呢是要全身麻醉，然后再把骨髓抽出来。那么在他全身麻醉睡过去了的时候呢，他还在说话，他说 You can do more。 然后抽完骨髓以后呢，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医生问他说，你刚才说了 You can do more 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说You can take more bone marrow from me。 他在前麻就是人都睡过去的时候，他还在想着，就是说怕医生抽的骨髓抽的不够多啊，病人不够用，叫他多抽一点。那我太太和我知道了之后呢，我们都很感动，都流眼泪了，感到孩子的爱心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是成了我们的榜样。好，我们一起来读，施比受更为有福，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有没有亲戚朋友有生病是贫穷的，我们是可以帮助的呢？有些人生一场大病，开病都开不起，保险只开了一点点，尤其是在国内的很多地方，生一场病就是倾家荡产，甚至开不起病就不开了。我们能不能给予帮助，分享神的爱给他们，分享神的福音给他们呢？所以这是第三点啊，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我们再来看第四点，相信圣经书写的每句都是真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书写的好吗？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心被恩改歌颂神。所以这里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刚才我们说到幸福是相信圣经书写的每句都是真理。那你愿不愿意来发现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那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要亲口尝一尝。那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就要去试一试。你去试一试，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不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肯定会的，你去试了你就知道了。好，我们再来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些都是神的话，那么幸福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神的话说，感谢神，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然而靠着，尽管我们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不容易，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 Nick Vujicic。 这个 Nick Vujicic 呢，他是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澳大利亚，现在呢是住在美国的加拿大，今年36岁。他生下来就没有胳膊没有腿，那么青少年的时候呢，就很悲观很绝望，想要自杀。我想一个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很悲观很绝望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想要自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没有胳膊没有腿想要自杀也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自杀呢？拿枪又不行，拿刀又不行，跳楼也不行。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很虔诚的为他祷告，用主的爱爱他，用主的爱关心他，然后神就怜悯了他，神的怜悯领导他，神的救恩领导他，他得到了主的爱在他的心里，主的恩典在他的心中，他的生命毕生改变了，心中有了信心，有了力量，有了盼望，有了爱。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布道家，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带人信主。他的布道会都是有几万人参加的。他在2012年结了婚，现在有4个小孩。他写了很多的书，这里列了几本，有一本叫 Inspiration of a Ridiculously Good Life。 一个没有手没脚的人怎么可能有一个 Ridiculously Good Life 呢？他就讲到了他的信仰，讲到了神给他的恩典，这个幸福的天地是在他的心里面的，是世界不能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 Incredible Power of Faith in Action， 就是这个信仰的力量。 The power of unstoppable faith, love without limits， 就是没有止境的爱，无止境的爱是神给他的爱，因为他跟爱的源头接通了。 还有一本书叫 Be the hands and feet, live out of God's love for all his children. 他自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所以他说 Be the hands and feet for other people, 向神的儿女们活出基督的爱。这个是这个照片是前几天我太太发给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 Nick Vujicic, 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在匈牙利带领布道会。匈牙利万人布道会3500人接受信主，总理跟他跪在一起在地上祷告。神能够使用一个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一个曾经想要自杀的人，结果呢一个布道会有12000人参加，3500人接受信主。我们的神实在是很幽默的，他能够使用一个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带领这么多的人信主，是不是很幽默？这个不就是神迹吗？我们有些人说你给我看到，你让我看到神迹我就信了，牧师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样说的？你让我看一个神迹我就信了。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一个悲观绝望曾经想要自杀的人，他能够在一个布道会向着外人布道，3500个人决志信主，这不是一个神迹吗？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好，我们再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好，我们看了第四点了，相信圣经书写的每句都是真理，这就是幸福啊。好，第五点，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曾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亲身经历的。我们的过路有忧患有痛苦，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他祷告，把重担交托给他。重担就是我们的身上已经到了主的身上，主能够释放我们，让我们的里面满有平安，满有安宁。这首诗歌叫谷中百合花啊，我们今天不唱，但是这首是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的一首诗歌啊。我们就是要读一下这个划线的地方，这里说到忧患的时候他是我的安慰，患难的时候由他来抵挡，他是我们的盾牌，一切的重担都待在他的肩上。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首诗歌叫耶稣恩友，说到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那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我们就不要再让平安失去，不要再白白的失去受痛苦，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各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跟爱的源头接通，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来求啊，何处得是忠信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而且呢，神还赐给我们属灵的家庭，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分担。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好吗？分担的快乐格外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这个我相信是大家的经历。这个照片是在银霞跟葛林家的这个幸福小组，大家在一起分享主的爱，一起唱诗祷告敬拜传福音，何等的美好。那么我们 Baltimore 这个来的客人们今天晚上也要去他们的家一起聚餐啊。这个照片是在大宝家，大宝的爱人叫托雅，他的名字为什么叫托雅呢？这个大宝是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的枝子结了很多的葡萄，然后就垂下来了。那么这个大宝就跟托雅说，你快点来帮忙托住呀，你快点来托呀，快点托呀。所以呢，这个托雅就变成了他太太的名字。好， 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划线的地方好吗？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好，我们的幸福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修炼，不是靠自己修身养性，我们的幸福是靠主的。我们心中有一片幸福的天地，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叫尹伯母，她当医生查出她有癌症的时候，医生跟她说只有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尹伯母对医生说，感谢主，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的主了，离世与主同在，在天堂是好的无比的。医生都很震惊很感动，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 blog。我们活着是主的人，我们死了也是主的人，我们活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主的平安，主的力量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一个无手无腿的人，本来想要自杀的人，悲观绝望的人，成为一个有喜乐有平安的人，而且带给千万人祝福？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有爱？他们的心中拥有一个幸福的天地，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夺走的。他们跟爱的源头接通了，跟力量的源头接通了，跟生命的源头接通了，跟平安喜乐的源头接通了。这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人类钉十字架，他为人类赎罪，为你我的罪赎罪，为全人类带来恩典，带来救恩，带来拯救，带来永生之道。希望我们的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牧道的朋友们都能够来信靠这一位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这个分享的五点都已经分享完了啊，我们等下要来再唱一遍幸福这一首诗歌。那么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如果愿意来得到这个信仰，得到这一位救主，祝你生命的主，得到这个天上来的恩典，得到这个天上来的幸福，让这一片幸福的天地也能够在你的心中。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唱一边在心中向神祷告，你可以跟神说我也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我也愿意来接受这一位救主，我也愿意来得到这个恩典，我也愿意来得到这一个幸福的天地。我们请杨璐和 Sophia 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完以后请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接受祷告。好，谢谢大家，神祝福你们。
小小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
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礼物。 情复兴，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被看顾你。
幸福是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灵生命，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创造我们的神，你是幸福的源头，你是喜乐的源头，你是平安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源头，是爱的源头。我们只有与你连结，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永久的幸福，而不是片刻的幸福。我们只有活在你的爱当中，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而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我们就不再幸福，就不再喜乐，就不再有平安。上帝，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与你连结，你的恩典才能流淌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不朽坏的生命，完美的生命才能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以无条件的爱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细心地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跟你的爱连结，跟你的平安连结，跟你的生命连结，让我们一生奔跑有定向，行走有方向，让我们的爱在我们的里头可以不自己枯竭。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舍，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关心，需要去承受，可是我们没有力量，因为力量是从你而来。愿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愿你的能力力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当我们与你脱节的时候，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挣扎，我们寻求幸福，可是得不着幸福，即使得到了幸福也不能保持这个幸福。主，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让我们心门向你打开，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你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但追求幸福，而且知道幸福的源头就是你，而你的幸福永远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主，你祝福我们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与你连结，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跟树连结一样，只有跟你连结，我们这个枝子才能结出幸福的果实，平安的果实，爱的果实，忍耐的果实。祝我们仰望你，愿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个人不但成为有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传福的人，别人因着我们能得到你的幸福，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主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愿召的每个人都能说，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的家成为祝福他人的家，让我们所在的服侍的岗位也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一生能荣耀你，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恩典，彰显你荣耀的生命。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